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还有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呢，由在温哥华列治文城北宣道会牧会的于丹白牧师呢，继续在这里跟我们大家分享。那于牧师已经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创世纪第49章雅各的遗嘱当中的第四个儿子了，就是犹大，跟我们讲了一些犹大他当时生活的那个背景。今天还是继续来讲犹大遗嘱的这一个部分。那让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在创世纪的第49章从第八节开始，就是论到犹大。犹大呀，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
好，上次我们讲到雅各的遗嘱，也是他的最后的给儿子们的预言啊。我们讲到犹大，那我们讲到犹大，他对雅各啊，雅各的人生当中有影响的那一部分，说犹大，你的兄弟要赞美你。赞美的原因什么？赞美的表达是指什么？那我们都知道，原来犹大出生的时候，对雅各来说，他是人生里面呢、啊，好像找到一个安静的，突然之间回到神面前的敬拜。他的妻子生了前面三个孩子，都是跟妹妹在斗嘛。生了犹大的时候，他说我要赞美神。那犹大的名字就是赞美的意思。雅各那个时候好像有一段家庭里面敬拜的特殊的日子，雅各也说了你的兄弟要赞美你。那我们说为什么雅各在说到赞美祝福的时候呢，说的是犹大的，那我们说应该是说约瑟嘛，是吧？因为约瑟做梦嘛，看到他的爸爸妈妈的星星啊，跟那个田间的和田啊来拜他嘛，所以应该雅各是要按着约瑟从前所做的梦呢，他的预言，他的遗愿、啊、应该是说你弟兄要敬拜你那个对象应该是约瑟，不是犹大的。当时雅各讲这些话呢，约瑟在场嘛，那约瑟看到父亲对他哥哥这样说，他当时还是埃及的宰相嘛，约瑟好像没反对，看出来雅各讲这些话呢不是老糊涂啊，他是心里面很清楚到底说的原因，那个感觉在神面前是从神而来的预言了。我们说预言就是有圣灵默示嘛。那我们讲下去呢，我们就发觉雅各继续的讲犹大支派的成长将来的前面的路。雅各说犹大是个什么小狮子，
犹大是个小狮子
啊，
我儿啊，你猎取了食物就上到洞穴去。
他屈身俯卧，好像公狮，又像母狮，谁敢惊动他呢？ 权杖逼不离开刘大，王圭逼不离开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族都要臣服他。假如你念新约的启示录的都知道，启示录五章五节就说明了，指出犹大狮子就是主耶稣。当时候在异象当中，使徒约翰就看到有一位长老对约翰说，那时候约翰在哭嘛，因为没有人能够打开那个书卷嘛，约翰就哭，长老就跟他说不要哭，看啊，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了书卷，拆开他的七印啊。所以呢，启示录告诉我们呢，雅各这里的预言呢，就是指犹大将来就是有弥赛亚出生的那个支派啊，是永恒永世君王应许的继承的支派。我们前面说过了啊，因为楼本的问题，所以楼本的长子的那个身份跟那个福气都分别了给了犹大跟约瑟，那犹大就是这个领导君王，在这个犹大支派出现。那我们这里有几个重点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狮子来描写犹大呢，其实你可以看到雅各同时也用过狮子来描写其他的支派的，出现过在生命记33章里头啊，摩西他的祝福，他给十二支派的祝福那个内容当中，譬如说生命记33章20节，雅加德蹲下如母狮，22节呢说但这个支派啊是这幼狮子，是吧啊，所以呢用狮子来描写其他支派的啊，圣经里面也有提到。另外呢，使徒彼得也用狮子来描写谁啊，描写撒旦的凶残、彼得前书五章八节。保罗呢也用狮子来描写呢他在福音侍奉上面遭到敌人的攻击，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信徒跟为了祷告让他能够脱离什么狮子口啊，这个狮子口就是抵挡福音的那些人，也是直接的好像彼得来应用在魔鬼多方面的攻击。在圣经当中啊，狮子并不一定正面的啊，也是用反面代表邪恶的势力。但为什么当雅各用狮子来象征犹大的时候呢，我们说却是来表达弥赛亚的祝福。
您的意思就是说狮子它这个形象是代表正反两方面的啊，不是光说比如说代表耶稣弥赛亚的这种，它还代表魔鬼撒旦那一方的势力，是吧
啊，
不是、
所以呢我们就问个问题吧，那为什么雅各用这个来描写犹大时候呢有什么特别，其他的刚才我们提过的好多案例，不管是摩西的或者说在新约的啊，用狮子来描写一些支派或者说是敌人的时候呢，都是一种的形象。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雅各他是原来用了三种的狮子来描写。第一种狮子呢是小狮子，是吧，
对，
然后呢公狮，最后呢用母狮、所以犹大说的这个预言哦，描写的方法跟其他用狮子的方法不一样，他是用整只狮子的生态成长来描写犹大，小狮子是公狮也是母狮，小狮子抓到他所抓的，说明他是主动的去征战，小狮子只要看到就要攻击了，他没有什么考虑。卧如公狮说明他有荣耀的皇权，他都蹲在那里，谁敢来踏进他的领土啊，他的领域。犹大是小狮子，他抓了就便向山的洞穴去啊！啊，吕振中的翻译就说，他就是表示他抓东西就洞穴里面呢，表示小狮子在成长啊，慢慢慢慢成长的过程成长起来。小狮子他是努力奋斗而成长为公狮，得到荣耀的霸业，又如母狮的蹲着， 是随时的出击那些入侵他的领域的那些外来动物。所以雅各用狮子来描写犹大，细腻啊，很仔细啊，
就很细腻啊，
很细节的这层面都表达出来。他整个是成长过程，他出击、威严、防守三方面，这个国家的民族最重要哪种的尊严都在这里。能打的，能给人家尊重的，能防守的，这个观念。好了，下面说权杖，基本上面我们知道就知道那个这个东西拿在皇帝手上，皇帝就知道怎么动呢，每一个动作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代表一种权柄的运用的表达。譬如说往前伸的，这可能是赦免啊，你要是往前伸了要把他杀，那往前伸的时候赦免跟杀差距很大是吧，但是你看不懂，但是跟随他的人看得懂的。
嗯
啊，好像是那个以斯帖，他要去见那个皇帝嘛，见那个亚哈水乳王的时候呢，那个圣经说王看到他在那边站着，就伸出那个权杖，他就知道王赦免他，说你看那个皇帝没有通报，没有权利，你不能上去。所以皇帝用那个杖啊，皇帝用的，其他人不能用的。用的方法呢，一定要是在他旁边的臣仆、啊、要很明白皇帝的方法是什么。可能每一个皇帝用的方法不一样，那个皇帝拿着个杖，当当当这样敲地上上下，这全部叫安静是吧。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动作是代表了皇帝的话啊，所以是君王使用权能的象征。亚哈水乳王的杖什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想是吧，在那个埃及的时候杖大概是这个舌头是吧。所以有些啊，我们看那些不同的那考古的那些文献呢，我们看到是吧，皇帝拿那个杖是有这个特殊目的的。这个看我们的中国的那些古老电影里面好像是没有的，中国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拿这个杖啊，他们在用玉什么
玉玺，
玉玺或者说那个写那个什么圣旨、
啊、对。
求主快再来，是信心的实现的实现，云彩将卷起在主前，号筒声吹响，我住在临江卷，何景况我心里的安宁，
我心里
有平安，
有平安，
我心里
来看呢，就说雅各两次说必不离开，这是重复用的是肯定嘛？雅各肯定的宣告犹大支派在将来在以色列家族当中永远做君王的支派，然后他说等到细罗来，那细罗这个字呢，有些翻译就说的是平安王啊，细罗这个字是指平安者。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基本上面就是指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和平之君啊。看那个以赛亚书九章那边那就说到了，他是和平之君啊，和平至尊就可以了。这里十一到十二节两节经文的解释方法其实基本上面跟上面的文字类似，下面是用的狮子的生态来描写犹大的将来的地业是如何建立，特别用到和平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他有权柄，这个权柄不是来杀人的，这个权柄来怎么带来和平来治理这个国家。这里也用到葡萄树的植物来描写犹大的将来，然后呢也用到那个小驴啊，小驴或者驴驱啊，驴驱。什么叫小驴呢？就是指到还需要母驴来帮助的驴驹，小驴可能还在吃的，刚断奶，还是要妈妈在旁边的。我可以想象啊，母驴啊是与这个小孩啊正在要分开不分开的那种的之间。这个其实我们读新约，耶稣进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不是要找门徒去把这个小驴驹牵来吗？那我们就发觉了福音书的几个版本告诉我们，当时候呢是两只驴啊，一只是妈妈，一只是小驴。
那主耶稣要的是那个小驴
啊。那从来没有人骑过这是新驴了，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表达，小驴是从来没有人骑过。怎么去表达他呢？因为他是小驴驹是吧，驴驹的观念就是说他还没有完全能离开他妈妈，但是也可以离开他妈妈。这个驴驹啊，他没有断奶的时候还不会背很重的东西的，断奶的驴才会背很重的东西。新约圣经里面表达说有一只驴啊，耶稣要骑那个驴从来没有人骑过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驴是给君王代表坐上去，那个是君王的话，从来没有人做过这个真正的君王，这个驴啊在他上面从前没有背过其他的君王，一开始背的唯独的这个就是耶稣。现在我们来这样看，那可能这里的文化对于驴驹背东西的观念跟以色列人的有点差距啊。但是雅各是这样说的，犹大好像是个小驴驹啊，驴驹绑在那个葡萄树旁边嘛，那驴驹能绑在葡萄树旁边的话，那葡萄树枝子一定有一条比较粗的枝子才可以绑嘛，是吧？所以呢，我们知道在后来犹大所得的地业当中啊，以色列进迦南美地时候啊，那犹大所得那个地是盛产的最好的葡萄的地方。葡萄十分盛产的时候呢，采摘的人呢 就会被葡萄汁流到他身上，踩着的人就好像一边踩一边喝的感觉啊，就被葡萄的酒的气熏染着啊。那我们从前也说过了，原来这以色列人他们的对葡萄的园的栽种的观念呢、啊，他们不是要拿葡萄来当水果的，他要拿葡萄来做什么？
酒。
酒。那个做酒的缘故呢，他就是采葡萄的时候啊，基本上面那葡萄已经成熟到一个里面有酒的味道，他才采下来，马上扔进去那个压酒池。然后呢，那些什么是压酒呢？就是那些工人啊，就洗干净他的脚，就往上踩，酒就马上出来。就新酒就是这样来的，新酒是不需要再等经过，好像是发酵才喝的。新酒本身葡萄下面压出来的已经有酒味的，所以呢，这里表达就是说，那个葡萄啊，压葡萄的那个葡萄园园主啊，他就好像是自己在亲力亲为的这样去做，被葡萄的酒气啊熏染着。加上了其他的畜牧的丰盛啊，奶啊都处都是，牙齿啊变成什么奶白亮了啊，就是这个原因。基本上面雅各是说到犹大将来的那个土地啊，还有他们这个民族很丰富，但所有丰富的内涵啊，是源于他有什么弥赛亚，有将来的那个君王在这里降生，最重要就是那个属灵上面那种的祝福。那说到犹大是狮子，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在启示录五章五节看到犹大狮子就是基督耶稣应验嘛。我们说到驴呢，你也会想到什么基督应许的应验哦。还记得我们说了耶稣啊骑那个驴驹进入耶路撒冷吗？在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
那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开始。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
哦，我们看那个马太福音二十一章也看到了耶稣怎么吩咐他的门徒，他说你们去那地方就会看到一头驴
拴在那里，
拴在那里还有什么
小驴跟他在一起，把他们解开，
对，
牵来给我。
好的，那耶稣要骑的是那个小驴，所以看到他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就是这个意思。耶稣曾经说过了，我是什么真葡萄树，这个观念在哪里记载啊？约翰福音十五章，是吧？当耶稣骑着驴驹的时候呢，就仿佛雅各对犹大预言的一个应验才实现了，是吧？狮子的是象征君王，驴是象征什么呢？仆人的服役啊。所以我们也相信呢，这里的葡萄酒洗衣服啊，这是预言耶稣啊来的时候所做的流血的救赎的侍奉。但主耶稣来了有两次哦，第一次是在衣服上面的血是他自己的血，那第二次呢，他衣服上面的血是谁的血啊？是他仇敌的血。那我们看那个以赛亚书六十三章一到四节那边怎么说。
以赛亚书的六十三章从第一节开始，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我独自踹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踹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 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
就是这个是后来我们念那个启示录十四章里面跟十九章里面都有这个观念，就是说原来这个雅各真的很厉害，他说一个预言，他预言犹大里面有弥赛亚，有耶稣基督将会降生，预言耶稣基督要来，他来怎么样去用他的权柄来得胜仇敌，就他来的时候怎么样用他权柄带来和平。这个和平这个平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本来与神已经翻脸了，但是因为他的缘故，神就透过耶稣就重建了跟人的关系。原来雅各也看到这个犹大将来的这个细罗啊，这个和平之君来的时候是两次，第一次是他自己的血，第二次是审判全地的人。当然了，雅各没有把他完整的把他大纲全部按步骤般的跟我们说，但我们看圣经后面以赛亚书啦、福音书啦、跟那个启示录了，我们知道这个细罗弥撒来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有两次，我们现在就活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中间。雅各预言里面能对今天的信徒最震撼的是犹大的子孙将来，整个十二个支派里面的预言当中最震撼的就是这个，几乎把耶稣的未来一切的事啊，都全部的描写的清清楚楚。当然你要后来看其他圣经里面我们才能够知道雅各这个预言这么有深度的。
不再喝这杯黑直等到天国里的新杯，我期待永恒不醉的杯，天国里永恒的新杯，芬芳的葡萄香浓醇美，世情不尽的喜乐江河之杯。啊，看来和我干杯，在荣耀里那是谁？仰望是大生死亡，赐永生万万之王。啊，看在永恒殿中举杯的他是谁？仰望复活羔羊救赎王灵，烫手里有葡萄美酒荣光。天国里的新杯，我期待永恒不醉的杯。天国里永恒的新杯，芬芳的葡萄香浓醇美，世情不尽的喜乐江河之杯。啊，看仰望是得生死亡，赐永生万王之王。啊，看在永恒殿中举杯的他是谁？仰望复活羔羊。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